大家就忙问好，又说姑娘也歇歇吧，里头摆饭呢。秋纹是谁的丫头还记得吗？宝玉的丫头。所以秋纹来一定也有事，对不对？就说宝玉什么什么什么钱大概要怎么支出，什么要来领。那大家就赶快劝他说，你最好别去，今天有一件事回一件事，有两件事回两件事，因为总经理生气了，就通报这个秋纹说，这个探春这几天一定拿最不能够开刀的人开刀，可能是王熙凤跟宝玉，就这个家族里面最厉害的人，最得宠的人开刀，因为总经理要开刀一定找这种人，他不会找那个什么底下的人开刀，所以你们宝玉房里你们最好小心。所以这里面也在讲一种很有趣的这种关系啊。那秋纹来了以后，大家就问好，又说姑娘你歇歇吧，里头摆饭呢，等撤下饭桌子再回话去。那秋纹笑着说，我比不得你们，我哪里等的呢，说着就要直往厅上去。有没有发现秋纹的动作是因为宝玉房里的丫头有特别的身份，所以别人说探春总经理正在吃饭，等他吃完饭再去回报，可是秋纹说我哪里等得了，就直接要上去了因为他的身份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是这种比较尊贵的房里的丫头，所以他说我们从来不等别人，都是别人等我们的，所以就要回，就平儿就赶快拉住他就赶快说秋纹你别去了。那秋纹就看到平儿就说，哎，你怎么又在这里，冲什么外围的防护你干嘛在这里守着。那一回身就坐在平儿的褥子上，平儿就悄悄问说，你要来报告什么。秋纹说，问一问宝玉的月钱，说宝玉这个月的薪水，我们的月钱多早晚才领，什么时候才会发下来。平儿说，这什么大事，你快回去告诉袭人，就说我的话，不管有什么事今天都别回，回一件驳一件，回一百件驳一百件。好，你看到这里面就是说今天探春已经发威了，那这个发威接下来就是要立起他作为一个管理人的身份，所以特别是宝玉，就你们房里的事你最好别回，回一件驳一件，回一百件驳一百件，就是不会通过的那秋纹听了就说，这为什么呢，干嘛要这个样子。那平儿就跟他告诉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那要找几个厉害的事情跟有体面的人来开立做法子所以注意一下，好的管理人要杀鸡儆猴绝对是找厉害的不要找那个不厉害的，大家觉得就是骗人的，你真正找那个厉害的开几个刀大家就害怕了。那当然宝玉是一个最好的开刀的一个条件，因为他最受宠最受宠。那要镇压众人做榜样，何苦你们先来碰在这个钉子上，那你这么一去说了，他们如果拿你们也做一两件的榜样，又碍着老太太的嘴，因为贾母太疼宝玉，所以宝玉的事什么不通过的话，贾母一讲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你们还是不要去吧，因为去了以后他为难，就说为什么没有给赵国基通过，没有给贾环通过，结果宝玉又通过了，那因为你拍马屁，拍马知道贾母喜欢宝玉才会这样做就会有这种口舌，那仗着老太太的威势就怕她不敢动，只拿我们软的做鼻子头就说硬的不敢碰，就拿我们软的做鼻子头来碰我们，他说一定会有这些话传出去的，所以你听听吧，二奶奶事她还要驳两件呢，就连王熙凤的事她都要驳两件才能够压得住众人口声呢，所以这就是管理的困难所以管理有时候也有他的技法，这个技法就是说你要做出一个杀鸡儆猴的样子的时候你必然是真的，不然别人就觉得那骗人嘛，因为你根本没有做出真正的样子，所以有时候就是动到很亲人动到非常亲的人他这个事情才压得住。那好，我们就看到秋纹听了以后就伸伸舌头说，幸好平儿姐姐在这里，没得扫了一鼻子灰幸好你告诉我通报了，不然我等下撞进去又被骂了一顿，那才是没脸，那我趁早知会他们去，他说我赶快去回报赶快去告诉宝玉房里的丫头，就说这几天最好不要来碰一鼻子灰了，说着就走了。那接着宝钗的饭也到了，平儿就赶快进来服侍，那赵姨娘已经走了，宝钗、李纨、探春三个人就在板床上吃饭，宝钗面南，探春面西，李纨面东，所有的媳妇都在廊下静静等候，里头只有他们紧跟常常 侍候的丫鬟伺候，别人一概不敢擅入。这些媳妇们都悄悄地议论说，大家省事吧。有没有发现这一段整个在写威严，就是一个人面南面东面西，就是规规矩矩的意思，就是东西都有位置了，都有方向了，然后安安静静的，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多话。就是有时候你到一个企业，你看那个总经理房间，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企业怎么样，有的乱七八糟，有的就是规规矩矩，然后所有的通报也有一个规矩在里面。可是你可以看到作者了不起，就在这里写到说规矩已经建立了，接下来就不难了，因为有了规矩以后就是按照规矩办事了。所以你看到三个人管理，至少把管理的这个规则就建立起来了，大家省事吧，别安着没良心的主意了，别想去占便宜了。那吴大娘啊，无心登家的，刚才讨了没意思，咱们又是什么有脸的，一边悄悄议论，等吃完饭回完事情，只觉里面鸦雀无闻啊，鸦雀无闻，还是在讲规矩，就是一个总经理房间不可能让别人在那边又哭又闹的。所以赵姨娘事情发生之后，接下来就是规矩啊，完全是规矩的建立，鸦雀无闻，并不闻碗主之声啊，已经没有碗筷子的声音了，就是饭已经吃完了，只看到一个丫鬟把笼帘笼高阶，就是把帘子打开，两个把桌子抬出来，茶房内早有三个丫头捧着三个脸盆的水啊，因为吃完饭又要补妆了啊，所以三个脸盆进去，饭桌出来，然后这些丫头进去，然后又捧出脸盆来，还有漱盂，就是漱口的缸子，然后才有侍书素云婴儿，就是他们三个人的丫头，三个人每个人用茶盘捧了三盖碗茶进去。注意，三盖碗茶，盖碗茶底下有个小托盘，上面有个小盖子，这个才是喝的茶，刚才那个是漱口的茶啊，所以全部在讲规矩。我觉得曹雪芹最了不起，就是说他一讲到事件完了以后，他就写排场，而那个排场就是在讲规矩。所以你看到这种家族就建立起他一个按部就班的秩序啊，那个秩序在这个地方不必主人命令，可是所有人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你看到那个一个学校一个管理机构大呼小叫的， 你大概就觉得完了啊，因为规矩绝对不是大呼小叫。我到一个中学去演讲，那个教官就在那边每三分钟站起来骂学生，不要讲话，你怎么又睡觉，这样我最后觉得啊，真完蛋，果然就完蛋了。那因为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时候其实不是一个你要管理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候他真睡觉他讲话你也没办法了，因为你平常没管，哪有这个时候。就后来我只好我站起来说，教官请你坐下好不好，因为他每三分钟站起来一次说，你醒来怎么在睡觉，然后你怎么在讲话，这样。那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管理这个东西绝对是平常就有已经有秩序了，那这个秩序不是这个时候才进行的啊，所以这一段的描写大家可以感觉到他就在讲一个秩序的建立。那他三个人出来，侍书就命令小丫头们好生伺候着，我们吃了饭来换你们，别偷坐着。那众媳妇们才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安分回事，安分回事就是继续回报所有的公事，那不敢像先前的轻慢疏忽，那探春气才方方平了。那也跟平儿说，我有一件大事要跟你们奶奶商量，如今可巧想起来，你吃了饭快来，宝姑娘也在这里，咱们四个人商量一下，再细细的问你奶奶可行可止啊，就是可不可行。那这个就是到五十六回以后会讲到的这个探春要心力除弊，因为她这么多年发现这个大观园都在花钱而没有收入，在代理期间他就想要做一件事，可他必须要报告王熙凤，因为王熙凤毕竟还是真正的总经理。好，这个平儿就答应了，就回去